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和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要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首先，2023年亚洲最佳女主厨揭晓了，新加坡 Lola 餐厅的主厨 Joanne C 坐上了宝座。再来，美国知名食评家 Ruth Reichel 演出了全新纪录片，探讨美国食物体系的问题。再来，啤酒也能拿来做纸吗？我们要看到日本的废材新利用，很有创意哦。最后，把餐厅出餐变成俄罗斯方块，全新的备餐科技系统上线了，到底是怎么样像游戏一样有趣呢？最后带大家来瞧瞧，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好的，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2023年亚洲最佳女主厨揭晓了，今年的得主是新加坡 Lola 餐厅的主厨，叫做 Joanne C。 那她其实是菲律宾人哦，那这也是第一位菲律宾人获得这个亚洲最佳女主厨的奖项哦。那亚洲最佳50餐厅呢，在今年的3月28号于新加坡举办哦，那我也会飞到现场去哦。而在这之前呢，一连串的个人奖项已经开始公布了。那最佳女主厨呢，今年是由这位Joanne C 来获得哦。那她是从2020年开始担任 Lola 餐厅的主厨，而这是一间以欧式的烹饪技巧为主，但是呢使用很多亚洲食材还有亚洲风味，尤其是菲律宾风味的一间餐厅哦。那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包括是它有一个蟹肉的甜馅红辣椒 Relleno 这样的菜，或者是它有一种菲律宾的海鲜酱汁叫做 Aligu Sauce， 通常是用鱼卵来制作的，然后搭配了 Kaffir Lime 这个泰国青柠这样子的风味哦。那 Joanne 她的履历呢蛮漂亮的，她曾经待过纽约 Le Bernardin Eric Repair 主厨旗下，那也跟 Daniel Blue 工作过在 Cafe Blue。 那另外呢，她在新加坡的 Restaurant Andre， 就是江盛成主厨当年在新加坡的旗舰餐厅也做过4年这么久哦。所以看到 Joanne 得奖的时候呢， Chef Andre 就这两天在脸书 IG 都有 po 文恭喜她，觉得非常骄傲。那另外他也去过北欧哦，他待过 Noma 跟 Relay 的实习哦，然后甚至瑞典的 Favagan 他也待过哦，所以真的是履历相当漂亮的一位主厨。那在新加坡的 Lola 餐厅， Joanne 主厨他是使用欧式的烹饪技巧，搭配亚洲的风味跟食材，那这是一种国际性的料理啦，但是呢他用在地食材跟他熟悉的菲律宾风味哦，来制作出一种混血的 fine dining 料理。那去年 Lola 餐厅就已经登上了亚洲50最佳餐厅的第75名了，我相信今年的排名会更往前哦，很有可能会打入前50。那 Joanne 主厨当然非常开心得到这个奖哦，他在得奖感言里面说到说，这个对于他的工作成果呢是很好的肯定，而且呢也对他的团队是很好的肯定。那他非常感谢，然后他也认为这样子的平台呢能够让他更加去启发更多的年轻主厨哦。不过在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呢，他倒是提到了另外一段话，他说他得这个奖的意义是为了让这个奖有一天会消失，也就是说他希望性别更平等啊，以后不需要有特别一个奖项来表彰女主厨，男女主厨应该一样优秀，应该一样好。那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话也是很有道理，因为这几年一直不断有人在检讨说是不是需要另外设一个奖来鼓励女主厨哦。不过厨房里面女性的确比例还是没那么高，然后获得主厨职位或是重要管理职的女性比例呢也还是比较不高哦，所以还是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天花板在那边。那我相信 Joanne 主厨她如果有这样子的意识的话呢，未来她应该会有更多的行动，希望能够提升女性主厨的地位。第二则新闻我们要看到是美国知名食评家 Ruth Reichel 出演全新纪录片，探讨美国食物体系的问题。 那这部纪录片呢，即将在今年的 South by Southwest 美国的西南偏南影展艺术节里面放映。那这部片叫做 Food and Country， 里面的主角呢，就是这一位很有分量的食品家 Ruth Reichel。 那他要来探讨美国的食物体系出了什么问题哦。那在 South by Southwest 这部片会有四场的播映，导演是 Laura Gabbert， 那他也会有个 QA 的 session 哦。那这部纪录片 Food and Country 是从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拍摄了。那在这里面呢， Ruth Reichel 他访问了很多餐饮产业相关的人士，包括有牧场的主人、农夫、主厨、渔夫等等的哦，而且横跨全美国来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因应疫情，还有疫情为食物体系带来的挑战。那这部片同时也有挖掘 Ruth Reichel 的过去哦，他的对于食物的观点是怎么样，还有他从一位厨师做起哦，他其实在当食品家之前是在厨房工作过的，当年在伯克莱1970年代哦，是从那么久远之前哦开始去讲说他怎么样看待食物。那 Ruth Reichel 非常有名啦，如果你有注意过纽约时报的食评还有相关的饮食著作的话呢， Ruth Reichel 他曾经得过6次 James Beard Award， 而且呢他的著作也非常畅销哦。那他曾经担任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的食评家，而他离开纽约时报呢是到了果妹杂志担任总编辑哦，直到果妹杂志收摊在2009年的时候、哦、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啊，我先前有读他担任果妹杂志总编辑的这个回忆录，叫做 Save Me the Plums， 非常有趣的一本书，里面去讲当年美国的媒体文化还有饮食媒体是怎么制作，还有有点在回忆当年媒体预算还很多的时候，传统媒体还没有视为的那个美好的年代哦。那Food and Country 这部片呢，它先前已经在日舞影展公开播映过了，那当时评价就非常好哦。而导演Gabber 呢，他其实也很擅长拍美食纪录片，他的上一部作品是2020年、哦、拍摄这个英国名厨 Otto Lange 的一部纪录片、哦、而还有一部更有名的作品是2015年 City of Gold， 就是去记录知名的美国美食作家 Jonathan Gold 的生平、哦、那 Ruth Reichel 则是这一次的主角。Ruth Reichel 有一部著作在台湾有翻成中文，叫做《千面美食家》，是一本老书，喜欢美食评论也喜欢美食文学的人哦，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找这本老书来看，里面是讲他担任纽约时报食评家的时候如何变装出去吃饭，当然变装是很有趣的一点了、啊，而重点是他怎么样去评价食物，还有当年纽约的美食风景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非常值得一读哦。好的，第三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啤酒也能拿来做纸吗？这是日本的废材新利用哦，来自日本静冈县的报道。那日本的精酿啤酒、哦、这几年也是爆红哦，非常热门，而当需求产生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就是有很多精酿啤酒的小酒厂啊，他们不知道该拿那一些剩下的啤酒渣怎么办哦，要花费很多钱来处理这些废物。那在横滨的一家新创公司呢，就想到了一个 upcycle 的好主意、哦、他用这个剩下来的啤酒渣来做成了精酿啤酒纸，这些纸可以用在菜单、杯垫或者是一些宣传文宣上面哦，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废材再利用。那这个啤酒纸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要说到3年前啊，当日本的精酿啤酒开始受到欢迎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叫做 Kitafuku， 它的 CEO、哦、叫做 Shoki Matsuzaka、哦、今年33岁，他就被一个local 的啤酒酿造商哦，来咨询呢、啊。他说啊，该怎么样把这些剩下来的啤酒渣做 好的运用呢？那Kitafuku 这家公司它是在2019年成立的，它就是专门来为地方产生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那这个地方的啤酒渣的问题呢，就落到它头上了。那对于大的啤酒厂来说，他们是有 一套系统来处理这些废渣的，那它可以自己把它变成动物的饲料，但是小的啤酒厂商就没有这样子的财力跟资源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只能仰赖外部的清洁公司来帮他们清运这一些剩下来的啤酒渣。那Kitafuku 的 CEO Matsuzaka san 他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当他去奈良参访的时候呢，他发现当地有一个用米和草来做再生纸的一家公司，那他马上就想到说，诶，啤酒渣也可以这么运用啊。所以呢，从2020年开始哦， Kitafuku 他就已经处理了收集了差不多1500公斤的啤酒渣 Molis， 而这些啤酒渣是从8个小的精酿啤酒厂来的，那免费提供给他处理哦，因为他们原本要花钱处理垃圾嘛，现在不用花钱处理垃圾，我就把这些啤酒渣送给你，你去看看你能做什么吧。那 Kitafuku 就拿来做成了这个纸箱，还有其他的不同的纸产品哦。那他也就是学会了这个奈良那边用米跟草来做再生纸的技术。那其中位于横滨的 No. 9 Brewery 哦，这一家叫做 No. 9 的精酿啤酒厂呢，他一个礼拜就会产生超过200公斤的啤酒渣，那他就要每个月哦，要支付15万日币这么多的清理费哦。那对于他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而且他认为这样子的花费是很浪费的。那他知道 Kitafuku 的这个 upcycle 的做法之后呢， No. 9 就去联络他，然后免费提供啤酒渣给 Kitafuku。 No. 9 目前已经提供了超过300公斤的这个啤酒渣给 Kitafuku， 那已经做成了菜单或是其他的再生纸产品。那 No. 9 的老板叫做 Kengo Saito， 那他的名片就是用这个啤酒渣再生纸做成的。他说这个对于他跟客户还有他的一般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启对话的方法。他递名片的时候就说，哎，这是用我们啤酒渣做成的名片，你看这个多么好的一个自我介绍。那另外在静冈县呢，则是有一个精酿啤酒的组织，他们希望把他们的精酿啤酒都用这个啤酒渣的再生纸箱来运送。那这个纸箱当然会比一般的纸箱要贵一些啦，不过静冈县的啤酒组织的会长说呢，他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使用这样子的精酿啤酒纸。好，那这是很有创意也很有意义的废材再利用哦，啤酒渣拿来做纸。台湾也有蛮多精酿啤酒厂商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处理这一些废材的哦，这个做法一定可以值得参考。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如何把餐厅猪餐变成俄罗斯方块游戏呢？全新的备餐科技系统上线了哦。那这个是 Restaurant Business 的报道，那他这边介绍的这一家新创公司呢叫做 The Perfect Co， 那他们呢是重新设计了厨房的出餐视觉系统哦，这个对于大型的素食业者特别受欢迎，因为他们真的可以简化整个出餐的流程，让人才的训练更方便。那据说呢 Perfect Kitchen 现在去 pitch 很多大的 连锁素食业者哦，百战百胜啊，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叫做什么呢？叫做 Perfect Kitchen Operating System， 那它是用电脑平板哦，还有这一家公司他们独家的一个软体呢，来去简化烹饪的过程哦，不只是烹饪啊，还有组装跟包装哦，就是把出餐的这个出餐条哦，通常是文字嘛，变成了图像。 好，大家应该有看过餐厅里面的那种订餐出餐的纸条吧，就是当有订单进来的时候，订单就嘚嘚嘚嘚嘚被印出来，是一个小纸条，那上面是有密密麻麻的小小的文字哦。那这个 Perfect Kitchen Operating System 它做的一项革新，就是它把这样子的出餐订单呢，从文字变成了非常具象清楚的图像。如果你是用原本的出餐条啊，这些订单看起来很复杂，而且呢不好阅读，然后每一个作业人员他必须要去解析他的任务，然后再去分工，那这个整个过程其实还蛮烧脑的。但是这个 Perfect 这家公司的产品呢，它是直接把这个烹饪的流程变成了一个具象化的图片。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做汉堡的煎台好了，那他就直接把煎台整个拍给你看，那他就可以反映这个煎台的状况哦。像是我这边看到的一个图片是呢，他把煎台分成了五区，然后这每一区呢都在烹煮不同的 item， 包括他有在做鸡肉汉堡，然后还有牛肉汉堡，那还有在还有分大小，小的牛肉汉堡跟大的牛肉汉堡啊，还有一区在煎面包哦，那还有一区在炒洋葱。好，那这样子在作业的厨师呢马上就可以看清楚这个煎台上面的状况哦，还有呢他们知道该什么时候起锅哦，这也还蛮厉害的，就是他等于也把整个食谱都内建进去了。那这样子的系统设计呢，灵感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游戏哦。那其实你会觉得哎，好，怎么好像有点在玩俄罗斯方块一样哦。那就是说你就要去挪移这个不同的 item 哦，然后像一个一个走道那样子哦，那出完餐呢又会有新的食材放进来，这样子的感觉。那当煎台出餐完成之后呢，下一个 station 就是要组装汉堡了。那组装汉堡一样哦，它有分区，而且呢它把每一个食材清清楚楚的画给你看，其实它是照片啦，那每一层要放什么东西呢，你点开来就是非常清楚的指示了。那这个呢可以大幅缩减训练员工出餐的程序跟速度，那所以员工一看到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了。那这个对于餐饮业者来说很有帮助的一点是，他的订单可能来自于不同的渠道，有的是店里面的 POS 系统，有的是餐厅的网站，还有的是第三方订餐平台。那这一些渠道呢，他都可能有不同的订单呈现方式，而 Perfect 这家公司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订单全部整合在一起，变成了统一的而且清楚一目了然的出餐系统。那好，组装完汉堡最后包装对不对，它也一样是帮你分区，还有告诉你该怎么包装哦。包括是好，这个订单如果它有一份薯条，一份鸡块，三个汉堡，还有一个 burrito 卷，那就告诉你好，那你要用大的袋子，然后你要有五包番茄酱，是这么细致的指令哦。所以今天你是第一天上班来的，第一天来上班的人呢，你可能也不用担心你不会哦，你就是看着指示你就能够上场工作了。当这个你包装完成呢，好，那你就可以触控荧幕，然后把你已经包装完成的餐点呢消除哦，或者是你也可以把餐点放在 Perfect 公司出的一个智慧型秤磅秤上面哦，那它就会去秤说哎，这个袋子这个重量符不符合这个订单，有没有少放东西或是多放东西。而这个秤呢，它是可以精确到一包番茄酱的误差哦，所以真的是还蛮聪明的一个设计。好，那这一套系统的发明者呢叫做 Wallace， 那他是怎么样设计出来的呢？其实他原本是设计游戏的，那他是用游戏的概念来设计这样子的视觉化的备餐系统。而他这一个特定的这个Perfect 的这个出餐系统呢，它的灵感来源也是有一个特定的游戏叫做 Burger Tim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你是在里面要扮演一个主厨，然后组装汉堡，并且同时要杀坏人。那他就是想到这个游戏哦，然后 把这个汉堡变成了像是这个做汉堡的这个顺序这样子的视觉呈现。那当然他也不只是会做游戏啦，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拜访各个不同的餐厅，去了解餐厅工作的逻辑以及他的科技可以如何帮助他们。那 Perfect 这个出餐系统最终的呈现呢，其实是比较靠近消费者端的，而不是像一般的那种餐厅后场的科技是非常专业，然后非常只能给餐厅后场员工使用的，而是一般大众好像都能够使用。而这也是让这个产品为什么这么吸引人的一个原因哦，就是大家都很好使用。那也是因为餐厅员工他也就是一般的消费者，如果一般消费者都能使用，那他当然更能够上手了。那这样子的备餐系统哦，它诞生在一个很缺工的时代哦，疫情后还有通膨的关系哦，还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回到餐厅上班了。在餐厅人才难寻的时候呢，有这样的出餐系统，相信是很多餐饮业者的一大福音啊。那不仅是因为它让整个出餐变得更有效率，一定可以节省成本，再来人力的训练也是更有效率哦。那当然还有他可能可以少雇一点人啊，节省更实际的人力成本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边有提到说这个一般来说这个素食业者他的煎台的厨师哦，通常呢是大概90天到120天哦，就可能会换下一批人了。哇，这个 turnover rate 非常非常的高。那新来的人呢，又要花好几个礼拜才能训练上手哦。所以这个 Perfect 这个备餐系统呢，真的是一个对于素食业者来说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目前 Perfect 这家公司有七家客户，而这个目前在150个店面里面有使用，而直到今年夏天他们预估会有500个店面来使用这样的系统哦。而它的收费呢是一个萤幕哦，一个月50块美元的服务费哦。那目前 Perfect 的现有客户就已经 让他们够忙了哦，所以他目前还没有要找新的客户哦。不过呢，这个系统真的是很有潜力，而且我相信他们只要解决他们自己 scale 的问题哦，能够服务更多客人的话呢，我相信应该可以马上就普及。但是也许也要面对其他这种 POS 系统或是出餐系统的竞争哦。而这个进入全面新的阶段了，再加上接下来 AI 的应用应该也会大幅的提升哦。AI 是最近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哦。自从 ChatGPT 诞生之后呢，各种应用突然噗雨后春笋一直出来，然后打开了人们运用 AI 的想象力哦。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厨房出餐方面呢， AI 一定也可以帮上很多忙的。那它可以帮你预估出餐的食材的分量啊，还有这个菜单的这个订餐啊，可能未来不需要连图像都不需要，它可以直接用声音转成文字啊，声音转成图像啊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开发的功能哦。好的，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和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以及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